路上堵车是吧？小康急急忙忙的赶着来，我只有在那里默默为弟兄姊妹祷告啊。所以感谢我在今天来的时候也是碰到了一些事情，本来应该早就到了，结果也是刚刚一点多一点的才赶到，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不知道路上是不是还有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祷告好吧？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今天是你的复活的日子，你的儿女们要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渴慕你，何等的需要你，求你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心合一为在路上的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赐平安的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安慰那些在路上还没有到我们中间的我们的肢体。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也你的灵感动他们，在那里为我们祷告。虽然我们在不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主啊，我们有你真好，祝福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把这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为着你自己的名，再次用你的宝血接近这个地方，用你的血在这里划定界限，在这里不允许有仇敌任何的搅扰，没有任何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地位，唯有你坐在宝座上。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歌颂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个很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个前两次我们重点讲的是大卫的悔改与惩罚，那今天其实我的重点，他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的是吧？按这个，对，它不动。啊，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讲是大卫的犯罪。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大卫的犯罪的身上，他的经历，我们应该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他们从前所遭遇的都是我们的警戒和我们的见解，尤其是在我们指着我们幕后的神的信徒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的圣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历史，其实实际上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正确的，都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为了教训我们，给我们做警戒，给我们做见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主今天自己亲自在这里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犯罪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我以前还有我你们没有按照我的 PowerPoint 打的是
没有，在后面，
在后面是吧？啊，感谢主，这个好像不是很好。那有几处圣经我们上次读过，我希望我们反复不断的在这里读，我希望我们今天还再来读一次，好不好？第一处圣经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第十五节，好不好？我们这个处圣经请姊妹来读，好不好？弟兄好好听啊，当然不等于说姊妹不收拾他，我们请姊妹来读好不好？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第十五节，请姊妹来读，一二三。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一句话，个人被试探是因为什么原因？私欲的牵引和诱惑啊。然后下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那么什么叫做四一怀了胎？那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弟兄姊妹都能够很就是都知道什么叫四一怀了胎，但是好像要把它表达出来呢，这个什么叫做四一怀了胎呢，是吧？那我是在这里想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说受试探是不是犯罪？不是犯罪。接受试探是不是犯罪？是不是？是。那所以所谓私欲怀了胎就是接受试探的。听懂我了没有？听懂了吧？就是我们的私欲在我们里面牵引我们，诱惑我们，如果我们不接受试探，把它抵挡出去了，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得胜了。问题是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生命的幼小，因着我们放纵里面的私欲，我们体贴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里面的私欲，结果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私欲在我们里面的诱惑，接受了这个私欲在我们里面的牵引，我们怎么样啊？私欲就在我们里面怀了胎了。那弟兄姊妹，既怀了胎了，你一接受这个试探，罪就产生了。那弟兄姊妹，罪一长成，结局就是什么？就一定就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单单是姊妹，不单单是弟兄，我们的姊妹同样也难免会有私欲的牵引和诱惑，是吧？这些，我希望这些话不是一个道理，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每一天从早晨起来开始进入这个社会，甚至还没有进入社会，我们都可能私欲在我们里面会发动，因为那个魔鬼他也是一个灵，他也是随处随在的，他一直在那里注视着神的儿女，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说实在的话，他对世界的控制他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都在他的手下，逃不过他的控制。但弟兄姊妹，他所注意的是神所爱的，因着神的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得在做死得胜了斩死权的，把我们从死亡拯救出来的神的儿女，是魔鬼所对抹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不断的攻克我们里面的私欲。弟兄姊妹，有欲有望不能说是犯罪，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私欲是指着罪说的，就是你们那种欲望，你们那种要求，你们那种科目已经离开了圣经的真理，离开了圣洁，离开了神了，就是已经是犯罪了，就是指着这个私欲来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要注意，就私欲牵引诱惑是我们受试探，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吧？第六、第七、第八，你加拉太书第六、第七节、第七、第八节，我们请弟兄来读，好不好？啊，一二三。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那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圣灵警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的神是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是轻慢不得的，他要我们敬畏他，他要我们爱他，他要我们分别为圣，他要我们追求圣洁。他既然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回到世界去，不要回到罪恶里面去，不要回到死亡里面去。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死掌了权，没有人能够摆脱罪，没有人能够摆脱死亡。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世界的引诱，但今天不，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已经借着他的爱子得上了掌死权的，把那永生的生命，不朽坏的生命，不犯罪的生命，不能被玷污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了。所以我们有没有理由再回到世界去，没有理由再回到罪恶里面去，没有理由再落在死亡的里面，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神是不可轻慢的，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对吧？很多弟兄姊妹以为，哦，我犯了罪了无所谓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故意犯罪，就等于把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钉在十字架上，你怎么敢？我们怎么敢轻看神爱子对我们的爱呢？ 怎么敢轻看十字架的救恩呢？我们怎么敢再次把爱我们的主第二次再钉在十字架上呢？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大的罪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亚当的里面，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常在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任意妄为，明明知道不应该做还要去做，明明神的话是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但是我们不把神的话当话，我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我们的妻子放在第一位，把我们的儿女放在第一位，把我们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把世界放在第一位，我们把神就撇在一边，我们就做我们不当做的。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要求不单单是我们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对吧？所以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当求天上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对吧？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但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死，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不应该再追求地上的事，我们不应该再被世界所捆绑，我们应该从这个里面释放出来了，我们自由了，不等于说我们基督徒不在这个地上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和普通的人一样，我们还在地上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不再捆绑我们了，我们是自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自由，神给我们有多么大的保证？第一个保证，对吧？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怎么样啊？就真自由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儿所辖制。所以第一个，我们自由有基督做我们的保证，有神的儿子做我们的保证，他叫我们自由，对吧？所以罗马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神不仅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做自由的保证，神把他的整本的圣经，神的话赐给我们，这个真理成为我们自由的表征。因为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该怎样行，我们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常常把主的话藏在心里，碰到事情的时候，遇到试探的时候，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就发出亮光来，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前行，对吧？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弟兄姊妹，你看神给我们的自由有多么大的保证，神的儿子是我们自由的保证，他的话是我们自由的保证，他所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是我们自由的保证。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圣经还提醒我们说，不能因为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变成我们放纵自己肉体私欲情欲的机会，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神的话都是很全面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能把神的话当作灵，当作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三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十七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
那在这里圣灵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我们怎么不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怎么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怎么能够活在基督的里面，照着真理，照着圣灵的引导，照着我们对主的爱而活在主的面前呢？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那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神的灵在你们的里面？相不相信？
相信。
感谢主的恩典。那弟兄姊妹，我们既然相信，而且这也是属灵的实际，每一个蒙恩重生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他的里面一定有基督的生命，一定有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学会顺服里面生命的引导。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忽略了这个教导，偏重于在知识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有一次我们的教会有一次跟我说，徐叔弟兄， 请你来帮我们带在受洗班，造就班。那当时我是，当然我也很亏欠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到我们教会去的话，我因为在外面跑的时候多，在自己教会里面反而交通的反而少，那么那次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愿意我，那么我说好，那我就来。当时我说我提个要求，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你们呢都，我知道你们都有材料，我说这个慕道班，这个受洗造就班材料照发，但是你们得允许我，我说我不照，就不照这个材料讲，这个材料弟兄姊妹都是知识分子，不需要我教，他们都可以自己回去看。我说我就根据是，我说我要照着我自己在主的面前领受，帮助弟兄姊妹。他说那当然可以，可以。那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材料我看了一下，几乎教会你们发的所有慕道受洗班都是要么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啊？带你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好不好？当然好，对不对？然后讲到基督论，然后讲到圣灵论，然后讲到什么许许多多的这很多的神学方面的知识，好不好，弟兄姊妹？当然好。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我跟弟兄姊妹所讲的就是说，第一，你清楚的知道你必须重生，你要受洗，你必须清楚知道你这是个重生的人，你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深深的知道神的灵与你同在。这是我要求我们所有个慕道班的弟兄姊妹必须清楚的，否则不能受洗。那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要求他们，第一，你们来了，我们一开始每一个人都要祷告，这是规定的，你要来参加就要祷告。那弟兄姊妹奇妙在什么地方？奇妙就是每一次只要弟兄姊妹一开口，神的灵就与他同在，整个我们这几个人就深深的感觉到神的灵就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弟兄姊妹情不自禁在那里流出感恩的眼泪。那当然我们没有教出这个眼泪到底是什么眼泪，但弟兄姊妹就是在那里面流感动眼泪。然后第二个要求他们，我说第一，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不让圣灵为我们担忧；第三，爱主的就是听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命令去行。所以我说我们慕道班的朋友，今天我们要受洗了，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人，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每一天听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行，不要你读圣经读很多，你哪怕读一句话，今天就演这一句话，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周围里面，你就演神的这一句话，因为你在演的时候，天使在看，撒旦在看，神也在看。那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有个老弟兄，他和他的媳妇一直搞不好，因着主的话，因着主的爱激励他，圣灵在他心里面的感动，他的生命发生了大大的改变，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公，那么的要求媳妇，而媳妇还没有信主，他自己没有见证，他心里面认罪悔改流泪，家庭的环境就发生了改变了，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基督徒所学习的功课，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里面的生命。那当然弟兄姊妹会提出一个问题来，那我现在还不能很清楚的感觉圣灵怎么办呢？有一句很简单，照着主的话去做，因为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讲的快不快？快不快？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主的话就是顺服什么？顺服圣灵了。所以很简单的，就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就行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愿意走这条生命的路，你越顺服主的话，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会越来越清楚，你会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你和主的关系是越来越亲，那不再是头脑里面的知识，乃是和在生命的里面，在灵里面和基督发生了关系。我们要生命长大，必须在遵循主的话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多，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所以弟兄姊妹，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是什么路？就是顺服圣灵。弟兄姊妹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感谢主的恩典，是吧？只要我们愿意，弟兄姊妹，神向我们所要的其实并不高，并不多，只要我们愿意，神的恩典一定领导我们，这一定是蒙福的人，是吧？ 巴不得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可能从来在神的面前都没对主说过我爱你，你从来都没对主说，主啊，我把我奉献给你。巴不得你今天回去以后，为了爱主的缘故，你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说主啊，我爱你，我真心实意的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愿意顺服圣灵，我愿意听主的话，做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就为什么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一个生命幼小的基督徒，在他的里面有个属灵的征战，一个肉体的情欲在他里面发动，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保守他，这两个一直在那里征战的。如果基督徒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征战，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说一句比较重的话，我怀疑你是否重生了。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定谁重生谁没有重生，因为这是我们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谁都不能说哦，你重生了或者我没有重生。但是有一点，主耶稣就对尼哥底母，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虽然你没有看见风也不知道风，但是你可以听见风的响声。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在行为上有表现的，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是吧？如果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行为和过去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做得太可怜了，对吧？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去传福音的，人家跟我讲，三明你还跟我传福音呢，我比你都好，在地上我跟你生活在一起都够苦的了，到天上就跟你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我才不要呢。你们说是不是吗，弟兄姊妹？对吧？一个基督徒去给别人传福音，可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没有那个重生的一个基督的表现，很绊倒人的，弟兄姊妹，真的非常的绊倒人，对吧？所以求主怜悯我，让我们学习个功过，顺着圣灵而行。巴不得今天我们听见主的话以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回去都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个祷告，和主立个约，主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习顺服圣灵，我要学习听主的话，照着主所吩咐的去行。如果我们真是能够在最小最小的事情上，点点滴滴学习走十字架的路，走顺服圣灵的路，走听主的话、遵循主的命令这样的一条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长大的，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暂时这个前面就是有几处圣经，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是吧？那么大卫的犯罪啊，今天我们重点是讲大卫的犯罪。怎么又重复了？
发了另外那个钮。
发了。
对，旁边那个钮。
旁边这个。
哎，对，
这个是吧？
对，
他怎么又回复到原来那个呢？
不，你再接着再来两下。
他又回复到原来的那个了。
不太好使，好像
这款是不是电池快没有了？是怎么这样？这个啊？不对，当中那段是第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没有了。
再一下。后面，在后面，十一章在后面。
没有了。那我们这样的嘛，看圣经吧。我们回复换成这样子好了，我们干脆回复到前面。
对，这就是一张，这就是，对，这就是。
这里开始，好的。
对。
啊，我们来看啊，就是大卫的犯罪。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那弟兄姊妹，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是觉得神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十一章第一节。就是大卫在犯罪之前，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过了一年。那么这一年到底是什么一年？什么事情的一年呢？那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好像我去查了一下，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那我就跟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实在没有办法再回去跟弟兄姊妹去总结了。那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所记载的是什么呢？是扫罗和约拿单的死。 第一章所记载的。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一直逼迫大卫的，是不是？那么现在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扫罗的时候到了，他四十年的时间满了，结果在和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扫罗死了。那么第一章让我们看见，当大卫听见扫罗和约拿单的死的时候，大卫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和痛，非常的伤心，为着神的儿女，为着他所爱他爱他的约拿单，心里面极其的忧伤。我这个就不能多讲了，是吧？这是第一章的内容。第二章，弟兄姊妹，是犹大在希伯伦告大卫做王，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在希伯伦，犹大这个民族告大卫做王，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重点所要讲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顺便要讲一下，大卫一共有三次被告，这个旧约的高，圣灵的恩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高就预表圣灵的，那个高了，高油了，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圣灵的。那么大卫第一次被圣灵恩高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是神打发撒母耳去告耶西的儿子大卫，这是第一次被告大卫。这个告是神亲自借着撒母耳告的，告神的恩告在大卫的头上，这是一个印证，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凭据，就说明大卫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要用的，是神所差派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是高的意义，是一个印证，表示神的同在。那么第二次大卫被膏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是犹大这个民族。我们都知道犹大，以色列民是不是有十二个支派，是吧？其中有个犹大支派，就犹大支派在希伯伦的时候就膏了大卫做王。那么这个大卫，犹大支派去膏大卫是什么意思呢？就犹大承认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就拥护大卫做他们的王。然后接下来到了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大卫就得胜了好几个地方，对吧？其中从第二到第五章重点是讲到扫罗家和大卫家之间的征战。什么叫扫罗家呢？扫罗虽然死了，但是扫罗还留下余毒，他还有家庭的成员，还有家宅，还有大臣，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他们还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在那里起作用。所以这个征战是扫罗家和大卫家之间的征战。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千万要跟自己挂上钩，教会里面扫罗家和大卫家一直在征战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你们怎么不表态啊？我讲清楚了吧？大卫在神的过，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扫罗家和大卫家的征战？有没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如果能够看见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知道，清楚的知道一点，大卫和扫罗永远不能并列的。大卫在宝座上，扫罗在宝座上，大卫能不能坐宝座？能不能？不能，是不是？必须扫罗死了，大卫才有可能坐宝座。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在你们的教会，徐庶坐在宝座上，徐庶要掌权，徐庶要坐宝座，请问主能不能在这里坐宝座？能不能？
不能。
能不能？怎么就这几个人讲啊？能不能啊，弟兄姊妹？不能的，弟兄姊妹，任何人在教会里面都不能坐宝座。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
同不同意？
同意。
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任何一个人想在教会里面坐宝座，他必须下来，否则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有主的同在。一定教会受伤，神的羊群一定受迫害，对吧？前段时间我在电话上和弟兄姊妹查经，查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记不记得？ 主说我是羊的门，凡不从我进来的都是什么？都是贼，都是强盗，都是为了杀害，都是为了抢掠，多了是会是为神的羊受迫害。那弟兄姊妹，既然主耶稣基督是门，凡不通过主耶稣基督进来的，这些都是贼，都是强盗，都是危害教会的，都是迫害神的羊群的。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
同意。
我们要不要小心谨慎？是吧？真的要小心谨慎啊。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不是从门进来的？在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过？有没有？不敢承认啊？不知道，我告诉你有。是吧？今天在教会里不单单我们的教会有啊，目前地上的教会几乎处处都有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不是从门进来的，不是从基督进来的，都是贼和强盗啊。教会里面为什么有世俗？请问弟兄姊妹应不应该彼此相爱？
应该。
应不应该？
应该。
因为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今天恨弟兄了，那张弟兄坐在那里，我恨他，我不喜欢他，或者我不恨他，反正我讨厌他，我更好了吧？那弟兄姊妹，我不喜欢他，讨厌他，是不是从门进来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啊，你们怎么不讲啊？是门进来的吗？
不是，
绝对不是，从门进来一定会爱他的。我和弟兄两人有矛盾，他坚持他的，我坚持我的，他也讲神的话，我也讲神的话，可是我们俩就是吵架，俩就是不能合一，就非要坚持我所讲的真理，他要坚持他所讲的真理，真理和真理打架，是不是从主来的？
是。
是不是从门来的？
不是。
要不要避免？要不要小心谨慎？
要的。
弟兄姊妹，我们太多的时候多了主的话就这么从耳边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是吧？大卫要坐在宝座上，扫罗必须死，主耶稣基督要坐在宝座上，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教会的宝座上坐在那里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谨慎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神给他们有很多的恩赐，神给他们有很多的恩典，这实在是好的，我们真的应该感恩。可是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在宝座上不肯下来了。弟兄姊妹，这危险不危险啊？危不危险？
危险。
你们要不要为徐叔祷告？
要。
要不要？要啊，徐叔也会碰到这样的试探呀。外面不一定表现出来，里面会表现出来的。你知道这个肉体有多坏吗？那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软弱告诉弟兄姊妹，对吧？就是今年七月份有个教会请我去跟他们领培灵会，那因为我去年跟他们领了培灵会，结果他们会议一结束，他们就讲徐弟兄希望你明年再来，我一口就把他回绝了。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你们有牧师，我说我不来不来。那么我想他跟他们回去实在是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他一封 email 又一封 email 一封 email 又一封 email， 他徐弟兄请你无论如何答应。那我实在是心里面这也的确是经过祷告以后的确里面有感动，所以我后来就答应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大概是去年这个九十月份吧，我就答应下来了。答应下来以后，弟兄姊妹到了年底，还没过年呢，二零一九年还没过年呢，一个弟兄就发了个 email 给我，他徐叔弟兄，他说我们希望你今年的这个明年这个二零一九年的七月份的题目，你上次讲信心，这次就讲爱吧。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弟兄姊妹的爱心？他说弟兄姊妹，他说徐叔弟兄，我们讲这个上次讲信心，这次讲爱。那弟兄姊妹，从逻辑上来讲，弟兄姊妹同工们这样想，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弟兄姊妹，徐叔不这样想啊。我一接到那个一个疫苗，我一头恼火。才九十二月份还没到，二零一九年还没到呢，你就叫我讲爱了。 我一头恼火，弟兄姊妹啊！哎呀，弟兄姊妹，一个神的儿女，你恼火恼火，你恼火完了，你和神就出了问题了。你们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祷告不出来了，没有办法读神的话，你们一个东西都隔了个杆，那个杆道。我说主啊，到底怎么回事情啊？那弟兄姊妹，后来我没办法了，我只好发了一个信息给他们，我说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说你们讲的真是很好，我说信心完了，因为兴旺爱嘛，是不是信心以后讲爱真的是很好，不过我说我向你们承认，对吧，我自己还没有爱呢，我怎么跟你们讲爱啊？你们同不同意啊，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这七月份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了，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要评定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一上台头一句话向弟兄姊妹认罪悔改，我不配讲爱，所以我就不讲，不是不讲爱，爱很好，我不配讲，所以我先暂时不讲。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祷告好不好？我把这个事情，我的心里面的秘密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你们真的以为徐叔那么属灵啊？啊？看看都蛮好的吧，是不是？没那么熟练，弟兄姊妹，我们稍微一点不小心，稍微里面一点的肉体的东西，就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败坏。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句诚实的话，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主的面前蒙关照，我说主啊，我在你面前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承认主实在是用过我，真的是主的恩典才使用过我，可是我为什么碰到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种思想意念会忽然的冒了出来呢？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些思想意念都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为什么在我的里面竟会有这些东西？我说主啊，我到底里面还有多少隐而未现的大麻风啊，我里面还有多少隐而未现的过错啊，还有多少隐而未现的不是出于你的，而是在亚当的肉体血气里面的。我说主啊，我哪一天才能真的被你完完全全的得着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在主的面前流泪认罪悔改啊。而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每一次里面的大麻风，每一次里面的隐而未现的，都是在难处当中，在不顺利当中，在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东西哗就冒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小心谨慎。过了一年，第五章是讲到以色列告大卫，弟兄姊妹，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三次被告，第一次神告大卫，第二次犹大告大卫，第三次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是以色列民告大卫。那这样子一来，大卫就可以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了。从此以后，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结束，是大卫的得胜。弟兄姊妹，这胜了亚门人，得胜了亚兰人，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所以是得胜。弟兄姊妹，我想最后的时候过了一年，就是在大卫仇敌扫罗家死了，仇敌死了，大卫已经享受平安了，已经很安逸了，就这么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弟兄姊妹，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大卫作为一个王，差派勇士，差派战士去打仗，好，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打败亚蛮人。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大卫怎么样？人住在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破口，听懂我意思了没有？神告大卫做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是为了率领他的百姓，是不是啊？和仇敌征战的，在苦难之中的时候，在逼迫之中的时候，大卫一直非常的警醒，他知识之中走在勇士的前面，走在战士的前面，他知识之中怎么样啊？是一个领袖，任何的征战激烈也好，不管有多激烈，大卫永远是冲在第一位的。可是现在经过一年以后，生活安逸了，仇敌也被消灭了，大卫怎么样啊？战士们在打仗， 弟兄们在前面征战，他在后面怎么样啊？他在享受了呀。他住在王宫干什么？弟兄姊妹，不就享受了？弟兄姊妹，你看大卫有多会享受。十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上面叫写一二三。
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天，反正就有这么一天。那弟兄姊妹，你们要小心谨慎。大卫有这么一天，我们也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吧？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不是大卫，这神在这里指出大卫了，指出我们，你们小心啊，你小心这一天啊。大卫这耶路撒冷干什么？有一天，什么时候啊？太阳平息，太阳平息是什么时间啊？下午的时候，是不是？而且快要近傍晚了。大卫干什么？从床上起来。那么有一个弟兄说，他说这是大卫睡午觉。那他真是想象力很丰富啊。他说大卫睡午觉，不管他睡午觉也好，对吧，他睡懒觉也好，反正他睡觉一觉睡得太阳平息，对吧，我们没有必要去分析到底是午觉还是睡懒觉，反正他睡觉，是不是啊？那弟兄姊妹，睡觉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需要休息，但是我们要不能灵里面不能睡觉，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灵里面不能打盹，不能睡觉。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对吧，带着门徒去祷告，结果三个门徒怎么样啊？睡着了，对吧？主说什么？你们要警醒啊，对吧，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对吧？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对吧，摩西和以利亚来跟主耶稣基督谈，他要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事情，当时有彼得、雅各、约翰也和他一同在山上，记不记得这三个人在干什么？还在睡觉啊，弟兄姊妹。你看克西马尼也睡觉可以理解，到了这个荣耀的山上他们还在睡觉。那弟兄姊妹，这我在想，我这真是也够可怜的了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睡觉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克西马尼园，不是那个叫做登山变相，那个里面的那个睡觉是指的灵里面的麻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个睡觉是灵里面的被麻痹了，是麻木不仁了，对属灵的事情已经开始没有反应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一觉睡得太阳平息。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应该干什么事啊？弟兄姊妹，我们起床第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啊？不要怕，大声地讲，做什么？祷告。感谢主的，谢谢你啊姊妹，你这个还敢不敢讲啊？啊，我们第一站起来应该干什么？祷告。祷告完了，读经。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那感谢主，就你们几个人讲啊，其他人他们不讲，我也不要求他们，只说我们讲的人，你早上起来应该第一件事情祷告读经。你别像大卫那样，一觉睡得太阳平息。所谓睡得太阳平息，不等于说你就一直躺在那，你也许你起来了，可是你的灵还在那里昏睡，还在那里打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是吧？我们只有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来亲近神，从神那里汲取力量。那弟兄姊妹，大卫从床上起来，太阳平息了，他不祷告不读经，他干什么事啊？在平顶上干什么？游行。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想啊，大卫在平顶上游行，他忘记了还有一位也在那里游行，哎，有没有啊？谁啊？撒旦也在游行啊，弟兄姊妹。你一觉睡得太阳平息，然后你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你在那里游来游去，行来行去的，魔鬼就跟在你后面，跟你一同游一同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我常常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你到了纽约去以后，第五大道那个窗子好不好看？哎呦，弟兄姊妹，走动人走不动路嘞。那我的妈妈，我有个软弱，她一走到鞋子店她就走不动路了，所以她临走的时候，那个哇，我没想到她鞋子有那么多，那有弟兄姊妹的爱心送的，有她自己买的，反正她一走到鞋子店她就坐了就走不动了， 他一定要坐进去看一看，看看这个鞋子那个鞋子，然后试试穿穿。那弟兄姊妹，我的妈妈是鞋子，那你们呢？那姊妹逛商店会游来游去的，弟兄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卢军说没有。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许这个叫什么第五大道不逛了，我们网上的道你一直在那里逛哎。弟兄姊妹，网上有没有道啊？有没有第五大道啊？我跟你说，网上的大道比纽约的第五大道更可怕哎，东西多多了，比那些东西更吸引人啊，弟兄姊妹。弟兄就没有试探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弟兄一到家打开电脑就老婆孩子都没了？很多姊妹向我提一下，那塞米尔，我这个老公怎么回事，一到家里面在公司里面玩电脑，怎么到家里面还是打开电脑，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见的。甚至有些夫妻都因为这个原因出了问题了，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谨慎。大卫在王宫平顶上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结果这发生了一件事，这什么事情啊？看见一个妇人沐浴。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应该注意。第一，看见一个大卫看见这个妇女沐浴，能不能怪他？那怎么这一个弟兄讲话呢？你们怎么能不能怪大卫？不能怪大卫啊，他这个沐浴。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怪大卫，怪的是大卫是有责任。姊妹有没有责任？有没有啊？怎么笑啊？不要笑啊。姊妹有没有责任啊？有的姊妹说没有，我还听见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啊？有啊，你们洗澡你在什么地方不能洗，把那露天洗什么澡啊？你们说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老怪大卫，大卫是该怪。在这里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姊妹也要小心谨慎啊，是不是？我常常在这里讲，弟兄姊妹，我们弟兄真是蛮苦的，天气再热领带要打的，西装要穿的，姊妹轻松啊，一穿一条带子就够了，他越穿越少啊，姊妹。那弟兄姊妹，这些是不是问题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不是责，我只是在这里借助神的话，我们真的小心提醒，就是大卫犯的罪，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应不应该小心谨慎，是吧？当大卫在平台上游来游去的时候，撒旦就跟在后面，他一看见一个女子在那里沐浴，那弟兄姊妹，我就常在这里想，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女子怎么样啊？女子怎么样？哎，你们怎么不讲话啊？圣经怎么说啊？容貌甚美，那我在这里看弟兄姊妹，我还看不清楚啊，脸，我戴了眼镜还看不清楚啊。他居然在平顶上看远远的，我不知道有多远啊。他居然看见一个女人是容貌就甚美的，那怎么会看她是美的呢？弟兄姊妹，啊，他盯着看了吧？这些你作为啊，他盯着看了半天，对吧？这是一个可能，对吧？那他这个眼睛非常厉害。对吧？那不单单是 1.5 恐怕是 2.6 了，是吧？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的眼目的情欲发动的时候，他看出来的问题和神所看的问题就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创世纪第13章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发生了争吵，但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了，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不能争吵，你往东，你看平原都在你的面前，你往东我就往西，对吧？反正你先拣选。结果罗德看索多玛俄摩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没有消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像埃及又像耶和华的园子。哎，弟兄姊妹，像耶和华的园子你要不要啊？要不要？所以罗德一看，哇，索多玛俄摩拉那么漂亮那么美，他怎么样就开始移动帐篷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结果移到索多玛俄摩拉就住进去了。 可是弟兄姊妹，下面还有一句话，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看索多玛俄摩拉罪大恶极。听懂意思没有弟兄姊妹？罗德看索多玛俄摩拉像埃及，像耶和华的园子，他还非常的诱惑人，非常的引诱人。可是神说索多玛俄摩拉罪大恶极，像不像这个世界啊，弟兄姊妹？像不像？真是像这个世界呀、啊！你是罗德，你看这个世界越看越爱；你是神的儿女，就看这个世界越看越可怕。同不同意，弟兄姊妹？弟兄们还记不记得？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以后，打发探子到迦南地去探那个迦南地，是不是？几个探子去啊？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12个探子，是不是？结果回来以后，有10个探子，他们就报告了。哇，那个迦南地人又高又大，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喊蚂蚱。听懂意思？记不记得弟兄姊妹？其中有2个人不同意这个意见，对吧？这10个人说迦南地的人那么高大，我们在他的面前像蚂蚱。可是约书亚和加勒怎么说啊？这些人在我们的面前是我们的食物。听懂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你站在什么立场？你站在神的地位，你站在天上，站在高处看这个世界，你看出来的和你站在地上和世人所看的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7点钟开始的，好吧，我就讲下去吧。我们的眼睛要受隔离啊，然后下面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3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1、2、3。那弟兄姊妹，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在哪里啊？看到了没有弟兄姊妹啊？站弟兄，小康怎么说？接受试探，大声点讲，别怕，对吧？弟兄姊妹，当我无意之中看见一个女子在那里沐浴，一个敬畏神的人就应该怎么样啊？赶快逃跑。刚刚正像这位弟兄所说的，他不仅不逃跑，他怎么样啊？盯着看，是不是？这一看看出问题来了，对吧？再一看看这个呢，这个女子怎么越看越漂亮，越看越漂亮呢？她心里面开始怎么样？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了。罪促使她怎么样啊？去打听这个人是谁。那弟兄姊妹，一个女子在那里沐浴，跟你大卫有什么关系？你要知道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哎，大卫就这么莫名其妙啊？这个魔鬼一个意念一送进来，他马上就接受了，马上就打发人去了，去了解一下这个女子是谁，结果人家都告诉他的是以莲的女儿，叫8示巴。那弟兄姊妹，大卫有没有停下来啊？有没有停下来？没有停下来，他干什么？派人去怎么样啊？这女子进来了，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必再讲了。大卫把8示巴借来，借来干什么？是不是犯罪？是不是犯罪啊？那么犯了罪以后就有果子了。所以撒母耳记下11章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那弟兄姊妹，这个孕是不是罪的果子？是不是罪的果子？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一长成就生出死来。大卫一步一步地放纵自己的情欲，结果就生了一个儿子，怀了孕。那弟兄姊妹，今天我讲到讲的比较迟啊，可能是不是再耽误一点时间，好不好？可不可以啊？你们平时应该7点钟结束啊，因为今天是比较稍微迟了一点了。怎么又跳到了？ 这样的哦，怪不得。那好，第六节，那么当大卫听见八十八怀了孕了，那弟兄姊妹，根据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犯了第七条诫命，都应该怎么样？被石头打死。那第七条诫命就是淫乱的罪，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你们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对吧？大卫把这个摩西颁发这个颁布诫命的时候，第七条诫命。就是不可犯淫乱的罪，那根据摩西的律法，犯淫乱的罪的人就应该怎么样啊？被石头打死。那弟兄姊妹，大卫一听见八十八怀孕了，大卫紧张不紧张？弟兄姊妹，他紧张。可是弟兄姊妹，他紧张，他不悔改，他不认罪，他就差人到约押那里去，差约押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他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根据后面的故事，对不对？大卫把乌利亚召回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掩盖他的罪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小心谨慎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软弱，神的儿女都会有失败的时候，都会有在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既然犯罪了，得罪神得罪人了，唯一的出路在哪里？弟兄姊妹，认罪悔改，千万不要想办法遮盖。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亚当和夏娃犯的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用什么来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啊？啊，记不记得了？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弟兄姊妹，犯了罪以后，你所有的遮盖，无论你多么聪明，无论多么有手段，多么的有办法，你所有的这些办法无非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罢了。那个不能遮盖一生一世的，太阳一出来风一吹，树叶怎么样啊？就枯萎了，碎了，那个遮盖就没有了，你还是赤身露体的，你还是丑陋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不承认，神知道不知道啊？神知道的，对吧？神很清楚的看见的。所以大卫他一步一步的下去，到了后怎么样啊？他就开始用诡诈，用欺骗的手段，把乌利亚召了回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大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稍微快一点，不再细讲了。弟兄姊妹，回去以后你们把这段圣经好好去看看。那约乌利亚回来以后，第七节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说，大卫问乌利亚好，也问兵好，又问战争的事怎么样。弟兄姊妹，大卫假不假冒为善啊？是不是假冒为善？弟兄姊妹，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当他里面亚当的生命那个又情欲的东西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个法利赛人。他又问乌利亚好，又问约押好，又问兵好，又问征战士好，他心根本就不在这些人的身上，他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掩饰自己的罪，但是他可以打出非常属灵的口号，他可以用非常动听的言辞来掩饰，对吧？但是吩咐扫罗要把所有亚玛力无论人无论牲畜无论婴孩都要消灭的时候，扫罗对大撒母耳说什么？我留下上好的牛羊是为了什么？为了献祭。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扫罗属灵不属灵啊？对吧？这就是法利赛人，你们知道吧？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啊！不是大卫、扫罗是这样，我们今天在不知不觉当中，法利赛人的教就在我们里面发酵了。因为罪在我们里面作怪，因为私欲在我们里面作怪。我们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落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就不知不觉成了法利赛人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话的面前，真是要在主的面前蒙光照，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可能面对试探的，弟兄姊妹，试探领导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只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借着大卫，借着大卫的失败，借着大卫的软弱，借着大卫的掩饰，成为我们的警戒。那弟兄姊妹，我就不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讲下去了。我们都知道，大卫后来就因为乌利亚，他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个我恐怕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讲了，本来跟弟兄姊妹没有时间讲了。当大卫得国的时候，他排了勇士的名单，乌利亚是一个勇士，他是勇士名单之一。因为大卫得国的时候，他要纪念这些为他的国度，为他的怎么样得国的这个过程当中献上自己的那个精力、时间、那个爱、那种忠心，对吧？大卫纪念他，把他名字记载下来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神国度的战士，我是在常常在这里祷告，我说主啊，求主怜悯，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面前摊开那个册子来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那个上面，是吧？我们都知道，对吧？结果大卫打对约押说，你把乌利亚拆迁怎么样啊，最危险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稍微跟弟兄姊妹讲一讲，以色列民他们那个时候征战攻城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那个时候的攻城因为武器的落后，对吧？他们的攻城是怎么样的，就是在城的周，就是城墙的外面就做了个高，把它做得很高，就把它围起来，他们不攻打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不是去攻打，把这个城围起来，把你水断了，把你粮断了，然后这个城里面的人出不来，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一些的供应，结果他们在里面就饿死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因为没有粮，没有什么嘛，他们在里面渐渐就开始饥饿了。那有的人就开了城门逃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围攻，把他们消灭，对吧？如果说你要上城墙的话，那么墙上的人很，因为你武器落后嘛，就用块石头就可以把你打死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叫什么，那个有一个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就有个妇女，对吧？在和这个仇敌打仗的时候，他们在攻城的时候用块石头把这个仇敌打。那么大卫曾经责备约押为什么这样子，结果后来约押很聪明，最后我们以后弟兄姊妹以后还会讲到，如果神带领的话，约押在大卫的勇士的名单上没有名字的，被他帮约押拿兵器的却在勇士的名单上，这是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没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如果弟兄姊妹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里面，对吧？讲到约押和帮约押拿兵器的那个人在勇士的名单上，约押却没有。那弟兄知道我们去思想为什么，是吧？结果大卫不仅玷污了人家的妻子，最后怎么样啊？还把人家的丈夫杀了。弟兄姊妹，大卫就因着私欲的诱惑和牵引，几乎十条诫命里面他都犯了，他都几乎都犯了，对吧？不敬畏神，对吧？犯淫乱的罪，犯杀人的罪，对吧？所以弟兄姊妹，那今天我只是只能就暂时讲到这里，因为马上就到3点了，是吧？我不想耽误弟兄姊妹，你们下面可能还有查经啊什么的。我今天是要跟弟兄姊妹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借着大卫的犯罪，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是吧？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好好的回去，我今天讲完了以后，我们回去以后把这些圣经再好好回去回忆一下，好好的思想一下，我在这个当中应该学习一些什么功课，对吧？我们怎么为教会祷告，我们怎么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同工们在主的面前紧紧的祷告守望。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一点，魔鬼攻击的最主要的对象是打男孩子，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圣经熟悉的人知道什么叫做男孩子，男孩子是指的神的仆人说的。撒旦最攻击的最厉害的就是神的仆人，越是有恩赐，越是被神所要重用的，魔鬼越是嫉妒，越是眼红，越是要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常常会做评论家，我们在下面坐在下面听传道人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评论，哦，这个弟兄讲的蛮好的，哦，那个弟兄讲的不行。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评论员，我们更要做个忠心祷告守望的人，要为神的仆人祷告，要为我们年轻的同工们祷告，因为他们在这条侍奉主的路上刚刚开始走，他们面对许多的试探， 要面对许多的软弱，弟兄姊妹，面对许多的攻击，这个攻击有外面的，有里面的，里面包括自己里面属灵生命的关系。小孩同不同意？是不是啊？有我们里面自己属灵的光景，里面的软弱，还有外面仇敌的攻击。弟兄姊妹，服侍主不容易的，是吧？我们要为年轻的弟兄姊妹祷告，不是说不要为年老的弟兄姊妹祷告，更应该为年老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们几乎是服侍主一辈子了，是吧？换句话说，他们的服侍已经走到最后一段路了，是吧？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接我走，谁都不知道。今天是这样，明天是下个礼拜，我见没见到主弟兄姊妹，我都不知道，都没有把握的。谁敢保证说徐叔下个礼拜我们一定能见到你，或者我们下六月份我一定能够见到你？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来保证的，因为生命在神的手里面。上次我爸爸在1996年的时候，对吧？第一个礼拜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个姊妹哗跑到前面去，哎呀，许牧师真是感谢主啊！他你看你岁数那么大了，声音还那么洪亮。第二个主日在台上讲到没声音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三个半月以后被主接走了，损失大哎。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恐惧战惊啊，是吧？求主怜悯我们，借着大卫的犯罪，让我们记住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起长出就生出死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一定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受永生。所以神在这里劝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是为彼此为敌的，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愿意做的。如果我们活在情欲的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主的话、领导都没有用处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力量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相反的，主不要我们做的，因为肉体情欲在我们里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反而去做了。这就是保罗所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愿主祝福弟兄姊妹们，借着主的话、主的道，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在主的光中，愿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更好的为着主而活着。好吧，谢谢主，祝福弟兄姊妹。今天我就讲到这里。